的环境还是面临极难的当口，你总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相信啊、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这一周的生活依然能够遇见你，也经历你。我们为着有这样一位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立定心志去亲近和追随的主满心感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保守我们的网络，也保守我们每一个朋友他身处的环境，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怀里面前。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啊、还是和像我说的，大家啊、我当然大家开摄像头，我很感谢啊，就好像是啊、这个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作伴，但是因为时间比较长嘛，累了，大家开开关关都是自由切换的啊，你们就可以更加专注，让自己很专注放松啊、累了的时候啊关一关听着啊，让自己安静，都是自由的啊，只要是让你自己能够非常专注的去默想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课程的第六课，今天呢讲复活，讲复活的基督。这个图大家看到空坟墓，对吗？然后呢在不远处是哥哥他上的十字架啊，这个啊很重要的话啊，一个主题，一个角度。我们已经是来到第六课了，这个课程像我啊计划的也是七课啊。我觉得基督的话就像使徒约翰说的，就是讲上七个月七年也讲不完，因为太丰富了。但是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七个，又好像是七个肖像啊，然后来啊来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认识基督。因为我们发现门徒认识基督也是一层一层的，很浅很浅很浅，慢慢慢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哇，他们好像是说我们曾经用肉体认过基督，但是现在不了，因为在圣灵里更深的认识了基督。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生啊不断的更深的认识基督啊，这是无穷尽的。好像基督是啊很醇厚的美酒，或者是没有办法又怎么比喻它，就是我们穷其一生啊无法参透基督的奥秘啊。所以这个啊很美好的一个过程。所以基督邀请我们，好像说你说哎一个啊我认识一个好朋友特别好啊，我就想很想多一点时间跟他来往，然后呢可以更深的了解他啊，我觉得需要很多，而且他很有一种吸引力等等等等，我们就更想更深认识他。所以呢我们都是来到教会了，或者是基督成为基督徒了，还不够的，因为就是基督不断的吸引我们近身更深的认识主。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六课呢，神子耶稣、人子耶稣基督、幕后的亚当、弥赛亚基督、受难的羔羊啊。所以上次讲到说基督啊、这个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啊，让这个所有的门徒大跌眼镜。所以啊、这个福音书给我们看到基督很特别的。如果基督只有他，我们如果我们有捡到的话，把福音书我们捡下来，我们留下了一部分呢，我觉得啊绝大部分人更容易接受。比如说留下来基督讲什么啊，讲那些什么爱人如己啊，啊留下来基督那些啊医病啊，留下来基督怜悯人啊，这些我们觉得哇基督超有智慧，大有能力，也爱人，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那么他可能比什么苏格拉底还伟大，比这些我觉得哦很伟大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基督或者是福音令我们人感到不适的是，他也启示了另外一面，就是对我们人来说，对我们人的头脑、理性、心灵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的一些东西啊。这是让我们感觉很多人离开了基督，就是当听到这一半的时候，比如说啊他不是说透过他你可以认识神，他说他是神来到世界，哇，这个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啊。然后天父在他里面啊，还有他会赦免人的罪啊，这个只有神能做的啊，他也谴责人的罪啊，呼召人悔改。 还有就是他呼召人受苦，呼召人跟随他，说开学校哪有，都说你跟上我的学校将来能读博士能找好工作，基督说上他的学校要受苦，不但受苦，他走的路学生也要走，他走了一条死亡之路啊，舍己之路，那谁会入学呢啊？所以啊，而且呢啊，福音书宣称他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更难了，因为从古至今，从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啊，我们一会儿会分享这个复活的含义，你会发觉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所以让我们人怎么相信一件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这些，当基督的死、基督的生、基督的复活、基督启示他是神，当这些加在他的教训和他的神迹上的时候，我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对基督的反应真的是喜忧参半呢。喜的是真是不错，基督真的是好，忧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基督，像他所说的，因为他是他呀，我们不能接受一半的，说基督我要这一半那一半，我不要，没有办法，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拒绝他，但当我们如果真的全部接受他的时候，这对我们的人生是巨大的挑战。如果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这了不得，这挑战我们整个人生要做出反应的，我们整个人就无法假设它不存在，无法忽略他说的话。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给了每一个人不单是好消息，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重大角色。世界和这个人生真的如他所讲吗？啊，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这个话题也很有挑战，这个复活是怎么回事，对吗？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啊，在中国这样的教育下面，有我身边今天还遇到说有人不知道新约是这个词儿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完全 no idea 基督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闯进这个教室听到什么复活的事情，真的有一点像天外来客一样的，对吗？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圣经到底怎么样启示基督的复活啊，其实有一句话一点都不过分的，就是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再分享两三篇 PPT， 大家就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说啊。这个首先是使徒保罗这样说啊，我就选择了一些图片配在这，只是给大家一种视觉上的，就是我们去沉浸在这个复活的故事里面，来去思考神给我们，就因为这个神呢，其实信基督徒做基督徒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工作，你发现哇，这个上周日还有一个姐妹，可能是第一次来教会，就是她问问题，我觉得很理解的，因为如果我们闯到教堂，我们看的都是汉字，读的都是语文啊，概念也知道，但是它的含义真的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普通理解的很多含义。他启示的很多真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任何哲学或者是文学里面能够学习到的啊，所以很有挑战的，因为他颠覆了我们，不是颠覆了我们了，其实他颠覆了世界，不是吗？他不是颠覆了我而已，他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三观呢，因为他把世界，基督来了就是把世界 upside down， 所以呢基督来了就是把世界上认为成功的、美的、好的，基督把它翻过来了，世界上认为失败的什么啊，什么替罪羊啊，什么什么那个啊，悲惨的什么什么啊，边缘的这些人呐、啊，下流，基督把他们翻过来，说这些人是伟大的。所以呢，什么啊，在按当时的话，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啊，这个罪人是没有地位的，病人是没有地位的。耶稣把这些穷人，把这些全部置于天国的高位，而把这世界上有权柄的、有权有势成功的，把它翻转过来。所以耶稣讲了八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感觉很挑战。那保罗就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啊，基督教已经 ending， 已经是结束了。 我们信的都是枉然，就是 in vain， 就是白费了，你信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像建筑啊，有弟兄姐妹学建筑的，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承重墙或者承重的支柱，别的拆没事，但是那一个柱子一拆，整个楼就倒了。所以如果你想问基督教哪一个柱子是最后一根不能倒的，就是基督的复活。所以这个柱子如果倒塌了，整个基督教的大厦就倾塌了。这就是保罗说的意思。使徒信经我们每个月会诵读一次，其中有也说基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今天又需要圣灵，也需要信心，因为我们谈论的真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真理。我们接着上回我们这个回顾一下上次讲到受苦的羔羊，受难的羔羊是一个至暗时刻上次挺沉的，对吗？然后我们就给弟兄姐妹的挑战是哇，走十字架道路。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因为那首诗歌是个很传统的诗歌，是个老诗歌，现在唱的人不多的，因为我们在大学团契的时候唱那个歌，那是我们诗歌本里的一首那就是十字架的那个对吧，背主十字架那个所以在上课讲完以后，就是说我们想到一切基督死在了酷刑上，十字架把基督钉死了，然后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他人的罪，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的 broken。 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看不见希望了，因为这个世界感觉一天比一天糟的，一点儿都没有好。有的时候觉得主啊，这个世界希望在哪里？在美国，美国靠不住，在中国在加拿大好像也不是，感觉就是世界充满了好像是罪的舞台啊，就让我们淋漓尽致的用科技和权势来展示罪行，在大事小事，在国家小到家庭，在小到个人，好像都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罪的权势极其巨大啊。然后我们又看见耶稣的门徒都走了，剩下的好像约翰还在，但是几个玛利亚，其他的什么彼得什么腓力都没不见了。然后最其实我觉得很痛心的，就是当基督一个人，因为他钉在十字架挂在那个野外啊，行刑地在野外，你可以想象三个十字架高高的挂在那里，等待耶稣他们断气，在等待他们断气，要花时间的。而那个时候身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那个追随他三年日夜在一起生活的人都不在，所以基督在孤独中离开。所以而且是犹大，对吗？他最近的朋友之一出卖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好 miserable， 就是一个很痛心的故事，很难想象基督承受了什么。我们只能努力，但是真的很难想象基督在那一刻，不只是身体，他的心灵，他的精神，他的感受承受了什么。然后革命事业失败了，彻底失败了，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门徒彼得也被自己的软弱打倒了，彼得无法面对自己是这样，因为你看彼得的例子就让我们知道，人原来不认识自己，原来在一个巨大的挫折当中，人好像才看见自己的影子。其实圣经上一再让我们看见，我们并不真的认识自己更觉得主的怜悯，对吗？然后彼得当他面对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把他吓了，他自己觉得 shameful， 对吗？充满了羞耻，这个羞耻会摧毁他的余生的，对吗？这个羞耻的力量之大，已经把犹大摧毁了，对吗？这个负罪感和一种失败感彻底摧毁了犹大，但几乎要摧毁彼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不禁的想，然后呢，一切都结束了， 罪恶得胜了，黑暗笼罩大地了，耶稣死了，门徒散了，人性靠不住，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了他们的父子。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我们今天可以看约翰福音，就慢慢的来到了复活的一个黎明的曙光啊，这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你圣经的作者很细很细的，比如说我上一周讲大上周讲出埃及记，分享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很奇妙的让我们看见，对吗？五位姐妹托起了 baby Moses。 因为你可要知道，在古代犹太以色列罗马，姊妹的口供都不作为证言的，就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在那个古代的社会。但是这么古老的一本书，让我们看见上帝拣选这些卑微的小人物成为神这个救恩故事的英雄。所以在这个十字架最黑暗的时候，你看不见彼得，看不见什么，你看见了几个特别的人，看见了一个人叫约瑟，这个不是耶稣的父亲啊，是一个财主，一个国会，一个议员啊，一个地主，一个议员，一个富人，一个也是一个暗暗的门徒，然后就按我们今天的话是公务员党员了，可能一直不敢公开，因为在政府做事，但是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站出来向比拉多要了耶稣的身体。不是最他最亲耶稣最亲密的人，是他这是尼哥底母，也是官员，一个官员，两个官员一起官员呢，你知道吗？是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最大的官员呢，在最黑暗和人们最艰难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有就是不离不弃的几位玛利亚啊，我说的玛利亚代表了几位姐妹。摩达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几位姐妹，她们也许姐妹就是因为爱的深，她们没那么多理想抱负，什么政治主张，什么什么什么革命事业，她们可能就是用心爱耶稣，然后呢也不轻易被这些政治环境所压垮，也许总之她们很勇敢的在这里。所以梦碎时刻，我们知道那个魔戒的作者也是个基督徒，牛津大学的教授叫托尔金，他是现代的，当然比较近的，就像 C.S. 路易斯一样的啊。那他写了霍比特人啊，魔戒啊，他创造了一个词，这个词是他造的啊，这个英文词，他把两个词合在一起，一个是好的 ，even 好的 ，catastrophe 是一个灾难。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的灾难，这个当然这个词是不通的，指的是一个美好的大逆转。他就用这个词设计在他的很多小说里面，就是看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但是是一个向好的大逆转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很好的翻译可以贡献一下，我只是把它翻译成大逆转，但是大逆转也可能是好的像不好的，对吗？他讲的是一个美好的大逆转。所以呢，因为圣经就是讲了这样一个，在一个刚才我描述的一个黑暗彻底掌权，什么美好啊，什么信任啊，什么团队啊，什么事业啊，什么这理想啊，什么几乎所有的都 broken 了啊，是在一个至暗时刻，对吗？然后呢，用托尔金的话，就在这个时候，神带来了，神制造了一个大逆转。所以新约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英文叫做 paradox， 似非而是。什么意思？就是看起来很荒诞，看起来不成立，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却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但却是成立，这个叫做 paradox。 所以新约让我们看见荣耀的路是卑微，这个得胜的路是死亡，这个生命的道路是生命和死亡是孪生的， 哪里有死亡，哪里孕育着生命，哪里有绝望，哪里孕育的希望，哪里有软弱，哪里有刚强，哪里有苦难，哪里有荣耀。所以圣经充满着这种我们称为 paradox， 这种似非而是的，这种辩证性的，可以说辩证性的真理。所以在至暗时刻，那个至大的荣耀在那里孕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真的可以软弱，真的可以谦卑的时候，一种真的可以放手，一种强大的自由，强大的生命，强大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萌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是约翰福音20章第1节，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就告诉你，因为我不可能一节一节的，等到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了，也许我和大家我们再跳跃一下，我们以查经的方式就可以可以细一点，但是这个更像是一个专题的我把一些神学的一些理解揉到里面去，给大家一些系统的这样整理一下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基督论。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刚才描述的这些至暗之刻，就在七天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的星期天早晨。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教为什么在主日，在周日敬拜，就是周日是犹太人的一周的第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所以呢，因为这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就在这一天来敬拜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天做礼拜。就在这一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因为门徒都完全绝望了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但真的遇到这时候，就什么能力都不管用了。你会发觉，能力在挑战和在一些艰难的时候，没有多大能力的，能力没有多大用的。你会发现，这个爱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所以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看到这个是凌晨4-5点钟天黑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姐妹去墓地是挺勇敢的，对吗？而且呢，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基督复活的事情，不懂，也不知道，也没想象，也没有期待，没有任何期待。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时间能够去墓地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是安息日，任何人不可以出来。安息日刚刚结束的第一时间，这些爱主的姐妹拿了香料，拿了香膏，拿了，在第一时间来到一个漆黑的墓地来纪念主，很感动啊！就感觉哇，爱真的是很勇敢的爱可以很勇敢，原来爱可以这么勇敢的驱赶我们很多惧怕的。所以圣经有话说，惧怕是因为爱的不够，说是我们惧怕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爱，所以呢那么多怕。当爱很强大的时候，那个怕就被赶走了。所以他们来到这呢，就看见一件事情，那个坟墓是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巨大的像那个磨盘一样的石头，比人高的，堵在防盗贼也是堵防野兽。堵在这个洞口，但是犹太人的坟墓都是山洞，都是凿在磐石里头的，不像我们中国的习惯在地，他们是凿在那个磐石上的一个石洞，门口一个巨石。他们发现远远的就看见这个石头挪开了，当然他们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坟墓空了。他们是姐妹啊，这件事情不用什么第一条细节，足够让他们震惊恐惧。他们报告了门徒的领袖彼得，然后彼得约翰跑过来，总之我细节先不说了，他们发现彼得就跑冲进去了，约翰也跟进去，发现在那个石床上那个裹尸布好像那个蚕蛹蜕壳以后，那个皮一圈一圈的，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像那个裹尸布圆一样的，不是乱的解开的，塌在那里就好像那个蝴蝶从那个蚕蛹里飞走了， 剩下那个壳一样，这是约翰的记载。但是他们没有明白，圣经说这个时候他还不明白圣经，他们不明白是耶稣复活了。那我们就好奇，那他们怎么理解的？因为我们觉得不明白是信心小，其实呢不明白是挺正常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他们完全想不到耶稣复活，虽然耶稣说过，所以呢他们想到，那他们想到是怎么回事呢？人不见了，坟墓空了，石头挪开了，他俩就回去睡觉了，回到原来的房间去了。这个约翰很特别的，没交代他们俩怎么想的，说他们不明白，然后第八节说他们就信了。这里很可能我们就想，他们信了什么呢？他们信了也许这些 lady 汇报的他不见了啊，所以他们第一个吃惊的是一个空坟墓出现了。在四卷福音书以及在当时的罗马人和犹太公会，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反对耶稣的全部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坟墓空了。这是震惊，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震惊是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好像整个北京城都知道的事情。然后三天以后，安息日过后，人们纷纷传说那个坟墓是空的，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不只是门徒知道，人们就要对这个做出解释了，怎么回事？你们觉得人们通常会怎么解释空坟墓呢？在当时可能有什么版本来解释空坟墓呢？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再回答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玛利亚呢就很痛苦，她不但痛苦耶稣被钉死了，她更加痛苦，因为她很爱耶稣，她痛苦她的主被人挪走了，因为她坚信，你看她遇见耶稣的时候她没有认出来，耶稣问她你在这里找谁呀？她就感觉趴在那里哭啊哭啊，一直哭。然后玛利亚的回答说，因为玛利亚以为是看墓地的，就说有人把他挪走了，就是有人把他，也许是故意挪走，也许是偷走，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挪走哪里去了，到底是罗马人，是大祭司，是贼，他不知道。也就是说玛利亚和彼得约翰很可能以为耶稣是被有些人挪走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版本是他可能被偷了啊，这是一种版本。一种呢是他可能是被罗马人和犹太人藏起来了啊。为什么藏起来呢？说害怕耶稣的门徒把他偷了去，说耶稣复活了，说他们先把耶稣藏起来啊。如果他们这样说耶稣复活了，他们就可以有证据。那么还有的人说呢，他们痛苦之极见了幻觉了啊。还有说法是这些 lady 找错坟墓了，就做给了 N 种解释。但是在我们这里看见，不单他们面对一个空坟墓，他们开始面对一个一个的见证人。这个玛利亚在这里，耶稣先向这个玛利亚显现了，哇，这是很特别的。就是说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和他对话，玛利亚认不出他来。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主耶稣看起来的样子有一点不同，这是可能的，还是玛利亚哭晕了，哭红了眼睛，或者是头脑里不清楚了，总之就是他没有认出主。他怎么认出主呢？当耶稣呼叫他的名字玛利亚，他就认出了主。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很多时候认不出主啊，主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面，很多时候是这个是好像有一点不叫化妆，你明白，就是说有一点我们好像，但是 但是当主突然用他熟悉的声音呼叫我们的时候，圣经说他认识他的羊，他按着名叫他们的名字。所以有很多经验是很难言表的，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经验的感觉，哇，主叫我的名字，我听见主叫我的名字，就好像是心灵的声音，不是这个耳朵，就感觉在某一刻听见主呼叫自己的名字，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极大的感动，这种极大的感动就整个人就被感动了，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就是一种巨大的感动，觉得是好像听见主叫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像认出了主在我们的一些经验当中。在这里这个玛利亚遇见了主啊，对他来说狂喜，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大逆者，他不能相信呢。除了这个玛利亚遇见呢，耶稣还向很多人显现，对吗？他七日的第一日他跟玛利亚显现以后呢，玛利亚跑回去告诉彼得约翰，彼得约翰不太信，觉得哎呀这些姐妹，因为姐妹他不觉得那么感性，你太难过了，哎呀你不够理性，你是不是呀呀呀，你可能是一个梦，或者是你是不是托梦了？那因为很多犹太人相信啊，人去世以后几天会不走的，在三天以内都会在这空间里面向人显现，他们觉得可能他遇到基督的魂了啊，基督的魂显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犹太人有很多这样的认识，所以很多解释了，他觉得还是不太能相信了。当然基督呢就在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在他们的门徒害怕，他们害怕呀，他们成了通缉犯了啊，通缉犯。在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成了就是那边一小群被啊官府啊这个去缉拿或者是逼迫的人，耶稣就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讲话，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然后差遣他们。哇，对他们来说又是那个叫什么啊大逆转呢，翻转呢，就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他们这是去什么会，我也好奇，充满了好奇，这是一种什么敬拜聚会啊，这时候主已经去世了，他们也不相信，也不知道复活，也不难道他们是要开个会决定下面怎么办，或者是不知道，就是总之他们很惧怕的聚在一起，主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差遣你们，而且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领受圣灵。所以接下来呢，基督呢，我列了这些啊，他向玛利亚显现，他三天后复活，被人 see 看见啊，被听见，不是 illusion， 不是幻觉，他被人看见，被人听见，还被人摸到，因为呢，在几次记载里面，人那姐妹啊。看见耶稣本能的就去抓住他的袍子，好，就是这是本能啊，耶稣说不要抓住我，不要抓住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所以人们是整个五官呢，看见听见触摸到耶稣啊，向玛利亚显现，向门徒聚会显现，向多马显现，在以马五四的路上向两个耶稣本来不认识的两个门徒显现，在海边，在加利利海边向打鱼的他的弟子们显现，他有，因为当时门徒们普遍容易认为，很普遍的认为耶稣可能是一个耶稣的魂灵显现的，犹太人相信魂灵的，耶稣拒绝了这个说法，耶稣不想让他们门徒以为他们见了耶稣的魂或灵，所以耶稣跟他们要吃的，耶稣也让他们触 touch 耶稣的身体，耶稣说我不是鬼魂，因为人见了鬼魂会害怕的，所以门徒极度恐慌，他们觉得见了主的灵魂，耶稣说不是了，这是真实的我，我真实的身体复活了，所以你们是可以来碰的，而且我可以吃东西的，而且你们看到手上这个钉痕还在，所以我不是鬼魂，我复活了，我不是幻影。 但是虽然他有身体又很奇妙，他可以穿墙而入，而且常常是瞬间消失。而且他吃食物不是饿，是吃给门徒看，他有身体。而这个身体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不需要靠食物活着的，应该是的，不朽坏的，也就是是一种，我不能说它是一个 non-material 非物质的，我应该是说它是一种就超物质的，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理解的物质，但不是一个我们用语言说的一个灵，因为我们谈到灵的时候，常常说的是非物质，就是凡是不是物质的，都是什么灵魂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强调耶稣复活是一种超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种存在，真实的，真实的，不是鬼魂的，但又是超越今天我们所有认知的一个身体，一个生命，这个太有颠覆性了，对吗？然后基督显现给这么多人看，多马不信呢？多马不信，对吗？很有名的一幅画，多马因为那幅画有名的，因为人们喜欢画多马，因为多马代表了我们无数的人，对吧？我们如果还中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慕道的，或者是信主不久的，觉得，嘿，这个故事实在是很神奇，是我们用美好的话，说实在是很神奇，因为神奇到一个地步，这个不是这个世界能有的一个现象，这个不是世界的语言能描述的，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永恒闯入我们这个世界吗？其实永恒闯入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在复活，从道成肉身已经开始了，对吗？然后信徒的生命就从这一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所以呢，保罗他做了一个见证啊，这是在保罗哥林多前书15:3-5到八节，保罗的见证，他说我把福音总结成这么三句话：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真的埋葬了；第三，从死里复活了；第三天，然后呢，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复活。然后他说呢，这个事实，基督复活的基督显给彼得，基法就是彼得，显给彼得看，显给12使徒看，后来显给几百人，保罗说500人看。说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写信的时候，这几百人还有一半的人还活着，啊，一些人睡了就是去世了。说以后又给雅各看，再给众使徒看，最后他说末了，这位复活的基督，因为保罗没有亲自跟过基督啊，他不像是彼得、约翰他们，他没有亲自跟过基督。他说最末了，什么叫末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一家里有12个兄弟，那个最后那个像那个便雅悯啊，或者什么，就是那个老小，保罗说我是那个末了，这个像妈妈最后生的那个孩子，因为基督最后向我显现，好像拣选了保罗成为使徒，所以他称自己说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保罗在这里做的见证就是复活的基督向几百人在很多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显现了他的复活。因为很多人不能相信这件事实，因为不能相信好像也 make sense， 因为他完全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通不过，我们的理性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的逻辑，这件事情在世界上的规律来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通不过我们的理性，复活挑战我们的理性的。所以啊，但是我看了很多书了啊，当然不只是这一课，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关于这个课，我发现因为历史学家、圣经学者，甚至一些不信主的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没有人怀疑福音书记载的这件事情发生，你这区别在哪里呢？ 因为历史是不能够在实验室像化学实验可以重复进行的，没有人可以做实验来验证这个历史记载，但历史学家就用历史的方法仔细考究了所有的逻辑。四卷福音书家保罗书信，他们大部分相信这段历史的记载是真实的，但是怎么解释呢？神学上怎么解释呢？信仰上怎么解释呢？那这就有不同了。所以有一个基督徒是在美国的啊，很有名的一个信徒，叫中文叫什么寇尔森，好像是这个名字。他是水门事件的主角，尼克松水门事件的那个替罪羊官啊，坐了我不清楚很多年牢，他在监狱里信主了，信主出来呢，就服侍主啊，传福音了，因为他也是名人嘛。然后传福音，他就讲这个复活的事情。他说：“我相信复活是真的。”他问他：“你为什么相信？你怎么知道复活是真的？”他说：“复活这件事情，四福音全记载。然后呢，见证人有几百个。然后呢，他们花了40年，不断的在世界传播这个消息。大部分人因为这个死了，被鞭打、被下监、被钉死、被杀死。说有这么。”成百上千的人为了这个信息去死，而且传在他们这一生里面40年的时间传播着同样一个信息，不可思议。说我们为了水门事件12个人不到3周，我们的公署同盟就全破了，就是说谎言，他们捏造谎言想盖住这个水门事件的丑闻。他说我们这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权势的这十几个人，用没有三星期，互相之间就根本就没办法守住这个谎言。所以我不可能想象他们用了一代人的生命，用了自己的生命，有这么成百上千的人共同的能够守住一个谎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就面对了一个命题，就是空坟墓加上基督向众人显现，这意味着什么呢？基督在 N 个地方不同的方式向着不同的人显现啊，这就是啊，这个神学家 N.T. Wright 他写的这段话，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也没来得及翻。就是说，其实如果只是空坟墓，不足以支撑基督教信仰；如果只是基督的显现，可能也不足以。但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空的坟墓加上基督的显现，它产生了早期基督徒、早期教会对复活的基督的认心。他们唯一的一个结论是基督复活了。为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罗列一些证据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基督，我们知道几个事实 facts，基督真的被罗马人钉死了，这个在古犹太史，这个 Joseph 犹太史学家也记载了，罗马巡抚也提到了耶稣是被罗马人处死的。耶稣在四卷福音书都被记载是被葬在了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墓里，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坟墓空了，要不然的话，如果坟墓没有空，或者是尸体在罗马人手里，这个他们门徒传播的这个事情不攻而破呀，他们把这个亮出证据来，这个根本就几天也存不了的。但是罗马人也无法，大祭司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因为坟墓空了，他们也见不到，找不到耶稣的尸体，而无数的人见证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个证据，那些软弱的、胆怯的、丧胆的、散伙的那些门徒，瞬间、短暂之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一个大能的、充满勇气的、不怕死亡的、向世界、向君王做见证的一些勇士。你很难想象，在海边打鱼的彼得，灰心致死的彼得，没过多久站在那个公共的那个的广场，向 上千人开布道会，一个巨大的转变，没有任何可能去解释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每个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是死亡都不会让他们收回他们的信息。保罗是逼迫教会的，他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他们自己的见证说，他们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基督活着，这个让他们放胆无惧，而且不惧怕死亡。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真的是发现这个基督教好特别嘛，对吧？就是很多宗教都说他们启示了神，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先知，是等等。但是哇，我们信的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基督是神自己来到人间，基督是神，却被人钉死了，走到了苦难的极深处，而基督复活了。哇，这是极度挑战我们的人的一个限制，但是在信心里让我们看见，这一切如果是真的，这是神在物质，在我们这个自然世界里行的超自然的神迹，这真的是神迹。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神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们说我当然信了等等。哎呀，神迹就是神会闯入这个世界，做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或者超过我们理解的事情。所以啊，古代人呢，相信什么轮回，对吗？什么春天就是冬天的轮回，重生。埃及人有这样的故事，埃及、印度都有类似版本的重生，他们的重生是转圈的。所谓的重生就是再生一回啊，轮，有一点像那个转，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那个啊转世啊。古希腊也有这个复活的一些传说，但是他们通常不是讲复活，他们是讲灵魂不朽。他们觉得身体就是个臭皮囊，死去就是个旧衣服，所以他们认为身体没有价值的啊。在那个古希腊里面，就觉得灵魂是永恒不朽的，身体有的时候像个监牢一样的，像个衣服一样的，脱去了衣服，灵魂进入永恒是不朽的。而这些观念也揉进了这个早期犹太教的一些思想，但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些信念的。所以复活，在很多人以为，你说旧约信不信复活呢？旧约几乎没有谈复活，旧约最接近的一个启示就是在但以理书12章2节，那里有段经文啊。旧约当然其他的地方讲到，像以西结书也讲到，但是都是啊，讲圣殿，讲到神的圣灵的浇灌。那么但以理书12章2节讲到说，睡在尘埃中的人必复醒，也就是说像我睡在尘埃中，就是死去的人会醒过来。他用的不是复活，是醒过来。有的人醒来以后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神的永恒。有的人醒过来呢，被审判。然后他说，智慧人将像那个天上的星星一样发光到永远。智慧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永远有光辉的。那使多人归义的，就是领多人归向神的人，领很多人归向神的人，他们必发光如那个北极星，如最亮的星，他们的生命会一直有光在那里发的，永永远远，他们是不死的生命的。这是但以理书讲的。那么啊，到了这个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到了这个巴比伦后的犹太教，就慢慢的发展出来好多宗派，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宗派就是法律赛宗派。法律赛宗派是相信复活的，撒都该宗派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犹太教里面有很多宗派，很多个宗派啊。法律赛人相信复活，但是他们相信的复活是末日的复活，到了世界的末了，所有人复活，也不是一个人先复活。所以呢，也不是新约记载的，在人的历史还在进行的时候，有一个人先复活了，这个对于犹太教的人也 也完全不能理解啊，他们的整个信仰无法容纳这个事情。那不是说拉撒路也复活吗？那些不是，那些是死人生病，生重病，甚至是要死过去，我们人的生命又活过来，我们那个生理的 physical 的 life 经过神的能力又活过来，还是要死的。那是一种医治的能力，让我们又活过来。但基督的复活不是死人又活过来，成了又是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的，是未来的世界，永恒的神的未来的世界。你比如说我们这么一个世界，神的永恒瞬间切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好像砸了一颗钉子，永恒插入了我们的世界，第一个人复活了，那个神将来的天国，那个天堂，那个永恒在耶稣基督里竟然发生在了地球上，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等到世界末日才会发生，等到一切的末了才发生的事情，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个窗口，或者这一个种子，竟然插入了人类历史当中，这是永恒的复活，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他身上是一个全然性的灵与魂的复合体，不是灵，也不只是身体，是一个全人的复活。哇，这是一个历史上，这是无可比拟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在公元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第一个人复活了，末而且是末日的复活。所以保罗说，我的福音就是传这个，说如果你们不信这个，你们信的都是死人的信仰啊，说你要信这个，就是基督既然复活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在基督里说基督就是复活，基督就是生命，那信他的基督那个复活的灵，复活的种子就在你里面，你里面已经有永恒的种子，是不死的，信基督的人已经有复活在里面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不啊，这个约翰福音呢很特别，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可知道约翰福音写得很晚了，约翰福音大概是我们推测可能是在公元90年前后写成的，大概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近60年了，你知道吗？很晚了。所以约翰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比较成型了，这个使徒啊等等的，他们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写的最早，大概公元50-60年，保罗就比较早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个时候大概公元50-60年的前后写的这些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其实是最早的，不是福音书是最早的。所以呢啊，福音书那时候人们是口传口口等等的，所以约翰是他们回望啊，在圣灵的感动下回忆他们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他们有了圣灵，他们在写这个，你说可以说是回忆录，就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不断的想，就记起来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全新的理解了他们亲自经历的事情。这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留心到这些细节，会发现他就会说，那时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什么什么，那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哦，在复活以后耶稣是这样说过，门徒就想起了他说过这句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就是说因为这时候变信了，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有了圣灵，耶稣已经复活，他们回过去看，哦，还真是这样，我才明白了圣经上为什么这样写，好像刚刚明白，突然想起来耶稣说过这句话。人们不断的在圣灵和在复活的记忆里面，应该是说复活像一道光，照亮了他们的 memory， 或者是点醒了他们的记忆，或者是让他们开始重新阅读自己的经验。弟兄姐妹，你们信主以后也常常重新阅读自己过去的人生吗？不是吗？甚至是我们在重新阅读上一周的人生。哦呀，主，我今天祷告以后我就有个感动，我回头看，突然想上个月的事情，我今天有个新的看见了。哦，我现在看我1年前，哇，这个和我看昨天一样，就觉得神光照我了， 当我们说神光照我，就是说我们蒙了圣灵的光照，再回头看，好像有了一种新的看见，一种新的启示。这就是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在复活的基督面前，他们对旧约、对福音、对耶稣的生平、对他们与耶稣的经验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在复活以前呢，在圣灵充满他们以前呢，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懵懵懂懂，似懂非懂，什么也不知道，除了睡觉就是要官职，就是要成就，就是真的懂得 不多，可能大部分是不明白的。所以呢，这个这是托马啊，多马 Thomas 对吗？他以后是去印度传福音，印度教会传统，印度的教会也都这样认为的，就是他是印度的使徒，传说他最远来到中国，但是没有证据找到，但是至少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把福音带到了印度的那一位使徒。他最后也被钉死殉道的，但是他，我们常常笑话他小性的多嘛，理性的逻辑的，其实你，我们可以为多马喊冤了，多马的反应多么 human 啊，多么人性啊，对吗？多么真实的多马呀，他也不假不装，不假装自己懂。哦，你们哇，我们全班同学都会啊，我也会。我们有时候同学的压力很大，因为同学都做会这题，我自己一个人同学不会的时候，啊，压力好，就只有我自己不会这道题。所以多马很真实的。多马真是勇敢到一个地步，我不单不信，你们都信我也不能信，我就是信不来，我就是除非我自己看见了，很既可爱又真实，我不会因为你们说的，对吗？我亲自摸到我会信，我摸不到我不信。所以我觉得主对他也充满着耐心和怜悯，主真的让他摸 touch。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预期责备多马，不想到说，哎，因为这个神迹，基督的复活，完全突破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 reason， 我们的 reasoning， 我们的逻辑。所以说，基督用一个生命来替代了我们的 logic， 我们的逻辑。你看玛利亚不懂啊，怎么？你知道基督的死啊，基督的死破碎了所有人的梦，真的是很悲惨。而基督的复活点燃了所有人的生命，让绝望中的玛利亚，让绝望中的门徒成了大能的勇士，成了福音的种子。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已经结束了，不对吗？基督教在约翰福音19章20章已经结束了，基督已经死了。是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一切，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整个门徒对基督故事的理解，对基督所有的使命的理解，颠覆了一切他们的理解。他们才明白什么？基督不只是一个夫子，基督不只是一个政治弥赛亚，基督不是一个先知而已，基督不是一个人的弥赛亚而已。只有神能战胜死亡，所以他们诧异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信主好不容易啊，如果不是圣灵感动，谁能信呢？这简直是颠覆我们的理性和三观。当时的门徒是一样的，觉得这怎么可能，神来到世间，来到世间还被人能钉死他。就是我们任何想象都编想不出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你读福音书，如果你用心读，你发现如果是杜撰，如果是我们杜撰故事，我们不这样写的，我们不会让姐妹成为复活的见证人。因为谁都知道姐妹的见证不能上法庭，在当时不会让他们去作为第一见证人的。所以这些都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个张力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呢，神唤醒玛利亚，拉伯尼父子，玛利亚醒过来。我们有一个神学家称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称这个是 爱的唤醒，当理性沉睡的时候，说爱能够把一个人叫醒，当道理不能唤醒一个人的时候，爱可以把一个人唤醒。我们坦率用道理教育子女的，会用道理彼此相处的，但道理是很 limited 的，所以玛利亚也被他的头脑困住了，但当耶稣和他进入到那个亲密的关系，就呼叫他的名字，他听得见主的声音，认出了主。啊，还有一个奇妙的啊，一个旅行 journey， 一个旅行，耶稣亲自去找了两个见证人，在罗马社会，我们现在说法治社会，其实古罗马是个非常注重法律的社会，在古罗马文化下，见证人是法律需要，古罗马法律研究的话会特别注重见证人的这个能力啊 ，witness， 谁能做见证人，谁不能做见证人，见证人有什么条件？其实不只是古罗马了，包括古犹太，像摩西的律法就开始有非常重视这个见证人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找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在步行的时候，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一个村子里去。离开啊，肯定是过完节，耶稣被钉死了，他们很难过，很痛苦，也许就是返乡嘛，啊，就像过去都是靠步行返乡嘛。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加入了他们，他们很忧愁，然后这个人就跟他们攀谈啊，攀谈呢就说，哎，你们聊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聊耶稣的事情。啊，耶稣就好奇，这个人呢就好奇说，哦。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么大的事你不知道啊？啊，耶稣就用问题来邀请他们分享的。耶稣常常用这样一个 coaching 的方式，他就问发生了什么，你们说说看啊。他们就说耶稣是个好人，是个先知，我们一直在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他。但是由罗马人大祭司他们把他钉死了。不单如此，过了三天。有几个姐妹妇女说坟墓空了，何成找不到他的身体，然后呢不单如此，进一步说还说什么啊，他复活了，看见天使了，他的门徒也去了啊，正如那几个妇女所说的，坟墓是空的，他们在讲他们听来的这个版本。这是门徒的版本，门徒充满着 confusion 混乱和就是困扰。我们遇到自己的痛苦和挫折的时候，头脑想不通，主啊，为什么你在不在啊？为什么你不吭声啊？为什么你也是失败，你也可以被人打败吗？为什么你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神学走不通的时候，会陷入极度的痛苦？痛苦本身让我们痛苦。我们的神学让我们加倍的痛苦，我们的信仰不能解释的时候，我们加倍的痛苦啊！主耶稣听到这里就说，无知的人呢，就是说，嘿，你们这些怎么说呢，头脑很慢的人呢，你们这些笨笨的人呢，你们这些安德维就是说一声叹息的，不是恶意的骂他们，就是一声叹息的，哎，你们这些太愚拙的人啊，先知说了那么多话，你们的信心太钝了，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就开始给他们查经啊，旅途中的查经，他说基督要被这样害，被钉死，然后进入荣耀，难道不是整本旧约圣经，整本希伯来圣经先知所预言的吗？耶稣就扔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说耶稣说基督要走这条路，岂不都在圣经上吗？于是从摩西到众先知，一步一步，一章一章啊，不一定每章，把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讲给了这两个门徒。哇，这是一个旅行神学院呢。现在我听到在墨西哥，在哪 他们办一些新型的神学院，跟传统的神学院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带着学生每一年去非洲、去上海、去菲律宾、去不同的一些大城市去做城市的宣教啊，宣教里面有各种方式啊，所以耶稣也是在一个 journey 给两个门徒讲解圣经，让他们明白基督要这样受害是在众先知，特别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啊。然后基督他们还没有认出基督，然后呢基督就要走，他们说一起吃晚餐吧啊，基督特别喜欢跟人吃晚餐，然后就说他们说哎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哇这个茶经太好了，我们从来没有明白这些，然后他们一起吃饭，吃饭要谢饭，谢饭就他们也许耶稣就谢饭拿起饼来，犹太人我们吃馒头他们吃饼啊，然后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几个词典型的是耶稣的动作，耶稣跟门徒常常这样做，可能每一次用餐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当耶稣这个招牌式动作一做，两个人瞬间认出了耶稣，当他们认出了耶稣，耶稣却瞬间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耳朵有的时候是认不出耶稣，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的平凡的日子里会认出耶稣，所以他们就立即火热启程了。他们遇见复活的主，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巨大的改变。所以啊，很多伟大的使徒、先知或者是神的仆人，他们遇见神以后，整个生命反转，一生热心服侍主，什么胆小啊、怕事啊、灰心啊、丧胆啊、不自信啊，好像都神奇的从身上掉下来了，没有了，真的会发生。你知道那个坟墓里的那个弱女子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个被主赶出污鬼，很多污鬼，是一个被鬼附的，是一个边缘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啊、一个他成为初代教会重要的领袖，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立即，本来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立即要返回耶路撒冷，告诉门徒们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最后一次显现是在，不是最后一次，就是说约翰记载耶稣又一次在海边，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耶稣在那个闭门会议里面，我好奇，我想彼得可能在吧，我记不清，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有一次特别记载在海边，加利利海边这样一次见面呢，一次 barbecue 啊，他们呢在这里吃早餐，吃烤鱼啊，有饼有鱼啊，从海边啊，海边我很熟悉，有些小渔村、小渔船啊，渔民打海，他们打上来以后呢，在海边炭火，耶稣在这里，一个神奇的早晨，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们打不着鱼，很痛苦，很心很沉，又打不着鱼。彼得的心情已经沉到谷底，他说：“彼得说，我去打鱼，睡不着觉，失眠，被痛苦折磨，还不如去打鱼。”然后同伴说：“我们也睡不着，一起去。”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然后耶稣说向那边打，结果他们捞上来153条鱼，当然是神迹，透过这个神迹他们瞬间认出主，却没有一个人敢问他，因为很特别，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但是因为人人知道他是谁。所以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你知道，就是当我们知道神活着，我们的生命啊，我写了两个英文单词 wonder， 就是感觉到奇迹在我们身边， fear， 感觉到敬畏之心。你知道一个人感觉活在神的神迹和奇迹中间，心存敬畏，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敬拜的状态，是 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是 aware， 意识到神在场。如果你意识到神在场，你的嘴巴会有分寸，你的手会有分寸，你的言行举止都有分寸，因为你意识到那一位神他在。没有神的，没有神在，我们就为所欲为了，因为只有我们，只有我们，只有人啊，只有人的事、人的话、人的声音、人的动作、人的活动，只剩下人了。所以呢，基督走进我们，最后我想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我看我以前维珍有个教授叫尤金·毕德生，他写过一本书啊，叫做《活出复活》啊，叫《Living the Resurrection》，把复活活出来。活不是等待死后复活，也不是相信理论复活。他说，你活着就像复活在今天一样，因为复活就在今天，因为主复活了，他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他在伤痛中遇见你的我的。我们说怎么遇见他呢？我们拼命找，布鲁斯，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找？到底是去北温还是去西温，还是去啊这个苏里，还是去温哥华岛？我们怎么样去遇他？拼命。其实，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不是我们拼命找他，是主耶稣一次一次一次显现，找不同的人找到我们了。他找到玛利亚，他找到以马忤斯两个人，他找到多马，他找到那个闭门会议的那些门徒，他找到海边要跟他们吃早餐。耶稣一个一个他去找到保罗呀。但是我们要有那个耳朵和眼睛，能够真的认出来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在玛利亚的伤痛，在一种巨大的伤痛中，我们以为基督不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坟墓中，我们被坟墓的伤痛所淹没。但是出乎玛利亚意外的是，基督在那里找我们，基督在我们最痛的地方，在我们最痛的地方，我们发现 No one， 因为我们以为在我们最欢快，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哎，主好真实。我们没有期待在我们最痛的地方，主的安慰领导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在你都。主在那个时候等待安慰你，在我们不信的地方，我们也没有期待，对吗？我们不信是软弱的，我们多马没有信心，基督忍耐宽容的等待多马去 touch 他的肋旁，在他的信心和理性的尽头，基督用复活的神迹等待着多马，对吗？基督在困惑中遇见我们，在这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充满着沮丧和困惑，基督找到他们，给他们查经，让他们遇见圣经，遇见主。基督在那个门关的紧紧的那个害怕当中遇见我们，在恐惧中。其实我们遇见神最多的时候，不是在鲜花灿烂，在什么鲜花和歌声中，常常是在我们这些我列的这些清单当中。在彼得打不着鱼的时候，在彼得打算退休的时候，在彼得打算彻底放弃自己的时候，准备放逐自己的时候，基督在这些时候离我们更近。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的那个假我，我们那个刚强的我，我们那个自信的我都坍塌了，我们那个真实的疼、真实的失望、真实的后悔、真实的一览无余的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是我们离神最近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包裹的那层硬硬的壳破碎了，我们从来没有在那个时候像离主那么近过。所以他在哪里呢？他在我们这些经历里面，在这些 experience 里面。当我们在这些人生的种种经历里面，当我们觉得主最不可能在的经验里面，敞开呼求他，他就在路边，他在墓地，他在海边，他在餐桌上，他更在友谊跟他们在共进 早餐的友谊当中遇见我们。所以我最后这一篇就是讲个故事，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吧，就是马丁路德在对抗教皇，对抗教会，对抗 罗马教廷，甚至是对抗全世界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产生了巨大的自我怀疑，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他对抗的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对抗的是世界的老板，他对抗的是全世界，他整个人就是要死掉了，觉得。然后呢，他那个样子很可怜，他太太穿上戴上黑纱，穿上这个黑袍，走到他面前，就是个穿去服丧礼的服饰。马路德看见他太太说，他太太行为艺术，他说你要谁死了？他在说上帝死了。他就听了以后很生气，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上帝是七在近在永在的神，他神学家嘛。他太太说，我看你的样子好像你的神是死的啊。他太太在教育马路德说，如果神是复活的，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活着，你为什么现在好像没有神的样子，好像神没有活着。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了。然后呢，毕德生也说了一句，我觉得当然他是引用的巴特的，巴特可能引用的尼采的话，我没有仔细查，我引用的这段话 我把它翻译过来的，毕德生的书里写，他说坟墓在哪里，复活就在哪里，死亡在哪里，复活就在哪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活出复活呢？就是活出死。哪里有死，哪里有生。你什么时候体验到你像自己在死，你就会体验到另外一种生在发生。你如果从来不体验自己在很痛苦的死，你可能从来都没有体验过基督的生。你说没有啊，我活得好好的，每天活蹦乱跳的，我们自己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生命力很旺盛的。但是这个保罗所说，或者是彼得生所说，就是我们有几分死就有几分生，死是我们的死，我们的意志的死，自己的意愿的死，而生是基督的生，基督的复活。所以按彼得生的话，就是怎么 practice 练习这个，怎么活出 living 这个复活，就是去每天践行实践，就像每天健身一样的，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强大的意志力把它钉死，你会惊艳到因着顺服基督而体验到基督复活的一种生命。所以复活是一个末世的开始，天国时代的开始，复活也是一个盼望。因为世界这么乱，如果我们只看眼睛看见的，我们没有任何指望，因为连我们自己也绝大多数是让我们自己失望的，所以哪有盼望，我们眼睛所见都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地方。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世界的历史，你自己的历史，不是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不断的推着石头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一遍一遍的推石头上去跌下来，不是的。说因为基督复活了，整个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灵命的历史，都在走向神，不是循环的，都在一步一步靠近那个得胜的时刻。基督就是你我的盼望，靠着他，我们都是有指望的人。世界在基督里一定是美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呢，这是信心的来源，就是基督一定会击败今天折磨我们的罪、死亡、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所有今天我们辛苦的东西的这些罪和肉体的权势，基督得胜了这一切，我们靠着复活的基督是大有盼望。这是今天的信息啊，感谢神。